生活是条单向通道，平衡人生与生活很重要。
在这，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点都可以笑。
因为生活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只有百分之百的真实。
愿每次的聆听和陪伴，都能让你感受有这些日常真好。
这周你好吗？大家好，我是 Hugo。
嗨，我是夏天，我回来了。
我们欢迎夏天的回归，终于回归。我们其实这次也约很久了哈。
对啊，刚好都有事耽搁，
隔了半年多。
应该有八个月，有没有？
有啊，其实在一两个月就一年了。
对啊，其实真的蛮久的。
没有差不多一年嘞。我们那时候录到三月底还四月底而已，你看现在四月嘞。
对，
一年
那应该差不多一年了，
不知不觉。
因为那时候我们先暂停，是因为我已经要开始准备搬家。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时间过得好快，从2023变2024。
我觉得搬来台中之后，时间感有变快。
你搬去台中的时候很忙啊。
你在竹北，不是竹北啦，你在竹南，竹南吗？
我在新竹啦，新竹啦。
没有，你家那边算新竹吗？
我家还是算新竹，在竹东这边。
还是算新，竹东那边。
竹东。
那边时间感有变快吗？
我觉得时间感变好慢哦，尤其我中间不是那个因为离职嘛。
哦，对。
中间有那个空窗期。
因为我们的那个经历有点不一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是
你刚好是那个转换工作，然后我是转换生活环境。
对对对，好，欢迎再次欢迎夏天回归。然后我们先来聊一个，就是终于有个正常，我们来聊一个真好日常的习惯，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好事情。
OK，
咱们先，
你先啦，你先啦，
啊，我先吗？好好好。就是上次我在录单口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处于就是待业中，就是录完了隔一个礼拜我就上工了，所以我现在是新工作到职刚满一个月，接下来就要努力。
有习惯吗？你们那个新工作有所谓的试用期吗？就是像你们工程师界有吗？
有，我这老板有点硬，他有跟我压试用期，他压的还蛮明确的，他是说三个月他要有什么样的成果，如果没有达到的话，他可能会跟我说声不好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真的辞退哦？
这个我不清楚啦，这个不清，但毕竟我就是要努力的达到这个目标嘛，因为毕竟也不是菜鸟的，就是
有一点社会经验的，在这个业界
有一点多的社会经验了，七八年应该不是一点而已啊，是有点多。所以目前正在努力适应中，唯一不能适应就是工作环境。
怎么说？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去一些地方，不管是工作环境，或者是出去玩也好，你会到某个地方，感觉那边磁场或者是气味让你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所以会啊，会有这种时候啊，
对吧？会有这种时候。
那你现在的工作环境是这样的吗？
它是气味让我觉得不舒服。
气，那你面试的时候是在那个地方吗？
当然不
是
啊，我面试的时候是在一楼。我是后来是进我办公室才发现说，它怎么味道怪怪的，味道怪怪的。但是就是只有进去那个瞬间会有一股很不舒服的感觉进来，但是你习惯就觉得还好。
所以是什么久而不闻，
久而不闻其臭？类似那种概念，没错，你讲对了。
笑死！
所以目前在努力
中。那你可以那个啊，你可以在你的办公桌那边放个什么？
你的线香吗？就是，哇，我感觉会有烟气。
不要会点燃的，对，就是可能像那个，因为我自己会，就是后来我会烧那个叫圣木那种东西。可是其实圣木，你就上网查圣木那种东西，它其实你放着不烧，也会有香气。
OK，
它是可以怎么讲？有点类似，就是
就像扩香那种概念，
类似，它就很像那个就是块木那种，会有那种自然的木头味。
要不然另外就放樟木啊，樟木味道超重的。
不要，这个很好笑啊。
好，这就是我最近的算日常啦。对，应该也算还可以，因为有工作了吧？ 不会心里慌慌的。OK，
至少踏实比等工作的时候踏实。
哎，对对，相较
还有目标可以追求，
可以奋斗，对，为了生活奋斗啊，
没错。
哦，这感觉好关卡啊，没关系啊。那换 Summer 来 ，Summer 来分享一下。
最近哦，其实搬来台中之后是蛮多可以分享的，只是我们近期的话是有去台南小旅行。
去台南几天、啊？对，
我们其实只去了两天一夜，但是 Hugo 说他看我的行动，好像感觉我们去很多天。
因为我上次有去台南，我上次去台南去三天两夜、嗯，因为就是那个辞职的那段时间嘛。
对，
我看我吃的也没有你多，你知道吧？
怎么可能？还是你们都吃大餐型的？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想说，我们要以吃小吃为主，然后点心就是点心甜点，然后景点的话我们就是随意，如果有想去的再去。因为其实台南太多古迹了，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威廉对于那种就是台南那种庙宇啊什么那种，他没有非常有兴趣，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走。我们就是反正如果有想停下来就停，啊没有的话，我们就是以吃小吃为主。
你们是共食吗？在吃的过程？
对，我们是共食。
哦，那就
我们是一人就是点一个摊位就点一份。如果他是有，例如说两三种口味，可能就是每个口味各点一份这样子吃。
OK，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就是一个人点一份。
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一个人点一份，真的吃不了那么多，因为真的太多要吃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我们这次就是挑在那个清明连假前去，就是平日。
哦哦，你们是前去哦？我你们是连假的时候去。
我们怕连假会很塞。
一定的啦，
不确定啦，对，因为大家可能也有可能很多扫墓的人吧之类的，不晓得。
不是不扫墓吗？
不晓得。然后重点是那时候我去之前，因为我们在做功课嘛、嗯、然后我就问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还有我现在的同事，然后他们有一些是台南人，然后他们就说，哎，你不早点问我，因为我们是先定好日期了。
对。
然后他就说台南礼拜一礼拜二很喜欢公休欸。
啊，
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玩礼拜一跟礼拜二。
你说他说店家很喜欢公休。
对，店家很喜欢休一跟二，就台南人的习惯。然后我说哈，真的假的？然后就后来我们就查很多我们的口袋名单，确实都是遇到要么周一休要么周二休，所以变我们就是去做取舍。然后反正我们就想说没关系啊，反正如果这次没有吃到的就当作没有缘分，
就下次
就是
下
次再去。
旅游有遗憾是为下一次旅游，没错。哎，对，你现在去台南超近的、欸
啊，对啊，很近啊。我们坐火车一个多小时，
对啊。
而且因为你，哎，你是跟女朋友去嘛？
对啊，所以我要先上桃园，
然后你还要去，对啊，
然后再下，
那路途更遥远
啊，没办法，
路途更遥远，
没办法。
还是你们从桃园直接坐高铁去台南会比较快？
有，我们有想过，就是下一次假如说要去台南的话，改坐高铁。然后反正现在那个交通都很方便，嗯、不管是。你们好像是租摩托车的，对？
对，而且我们刚好是找到，因为这次其实住宿是威廉找的，
对。
然后我们找的那一家，他是自己也有开机车行，就是租机车的、啊，所以他等于有点类似机加酒那种概念，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坐下去，然后
知道、啊、知道，
我们到火车站附近就去他的租机车行那边，直接就是说我们有预约这样子，
啊、
然后我们就骑去那个民宿，
了解。
他就是等于说住宿费已经含那个租机车的钱了、啊、而且我们骑 GoGo 咯。
我知道我知道，哎、欸、有喜欢上 GoGo 咯吗？
我觉得还不错啦，其实 GoGo 还不错，而且他真的就是声音蛮小的，
因为你骑的其实是比较高的、就是、所以对你来说应该比较、嗯、就是而且你又高嘛，所以你骑起来其实比较不会觉得。
我没有骑、啊、这趟都是威廉在骑、
啊啊、是啊。哎、欸，之前不是说你有就是想说你有可能会换啊？怎么不是你骑？
没有，因为后来就是威廉就说好像 GoGo 其实蛮多人会反映，买的后续的维修，其实我们就是还在
观望，
还在考虑，对，还在观望， okay. 对，
没关系，可以问现任车主，
对啊，
现任车主在这里。不要、
啊、
我会说不要买我这一代，买其他都可以，不要买我这一代啦，
真的、哦、
因为我 这,、
啊、
这一代修的钱可以再买一台了，对的，
天哪，
OK， 其实狗狗也要爱车啦，因为你它有很多小细节要注意，你自己本身每个礼拜可能都要去保养它，做那种很简单的保养、okay. 才能维护它、
所以它也是属于比较那个细皮嫩肉型的。
对，就是它是公主啦，它是公主、
那
個、你要把它捧起来的概念，
跟我的炒菜锅一样
啊。我说要养锅是吗？
因为我现在的锅，因为现在后来搬来台中嘛、然后我就买了自己喜欢的牌子的平底锅。
对，
就是我的厨房就是可可爱爱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完美
完
美厨房。
OK
对，然后因为我那个锅子就是蛮公主的，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只是想说它是天然涂层，就是现在很多平底锅他们是什么有那种化学涂层会
对
身体不好。
对 对, 對, 對，
然后所以我就买那种天然涂层。可是天然涂层因为之所以它叫天然，所以它非常容易刮伤，所以我不能煮任何有蛤蜊的东西，你懂吗？
那
就是蛤蜊啊、骨头啊那种东西都要尽量避免，因为它的涂层就是很软，因为它是天然的，它不是化学布。
那你铲，你会用铲子吗？那买那种木头还是那种？
你只能用细胶的。
哇！现在好多、
它的火不能开太大。所以你要说那种什么像阿嬷煮的那种菜是那种有那个炒菜的那个，对，没有办法追求那个东西哟、哦，抱歉。对，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种状况吧。
哦、oh, ，OK，
对，
好，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跟你细聊。
对，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太久没录了，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聊。
对，没错没错。好，回归正题啊，就是。这次想录的主题是因为、其实我去年刚离职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那个同事哦，真的是奇葩到一个不行，所以我这次、就是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我这同事发生什么事情。那延伸到我们这次要聊的就是说，以前的恋爱我们 分手的时候只是以为说啊是因为不爱对方，但是到现在被社会化过后才知道，原来分手从来不会单单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有些不平衡的心态。所以我们本周要聊的就是恋爱中的三观不同真的会很难长久的相爱相处吗？首先就是因为其实讲到说谈恋爱或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常会讲说就是三观嘛，就是那个就是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反正那三观有很多的种类，但是基本上应该都脱离不了这几个啦。所以那 Summer 你自己在这三观，就是你自己定义的，就是你理解的三观里面，你比较在意的是哪方面的部分？
大部分大家在讨论的三观就是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嘛。那我自己有做排序的话，我觉得是人生观大于价值，再大于世界。因为其实老一辈人都会说两个人相处要门当户对嘛，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非常有道理。在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懂，因为小时候我们都被那个偶像剧给冲昏头了，
霸道总裁爱上
我，对，然后什么就是可能贫穷的女生就是要一定会找到一个就是很有钱的公子哥啊，什么有一天就突然来追求你啊，什么什么，然后从此过着什么幸福美满的生活。
是是，
我觉得那个都真的就是存在于偶像剧里面。因为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恋爱经验其实不算少，那也的确就是交往过很多，不管是家里有钱的、没有钱的，然后学历好、学历普通，或者是年纪比我大、年纪比我小的，对，那其实我都遇过。那为什么会讲门当户对？不是单单只有看钱这个部分、家世背景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多是有关于他的人生经历。如果假设今天像我自己觉得我算是在这个年纪里面经历比较多事情的人，那你如果去交往一个他可能被家里保护得很好的男生，不就算他年纪比你大，可是因为他被家里保护得很好，所以他其实在人生这一块他所经历的事情比你少，那可能你们的相对共鸣的点，或者是说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事件的时候，你们的看法就很容易会有冲突。我刚刚讲的说人生观这部分其实 可以聊得蛮深，也可以聊得蛮广的。
是，
原因是因为说人生观这部分，它会在于你经历过什么事情，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
就像可能例如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可能我们家就是可能我爸跟我妈分开这件事。
是哦，对
对。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到 maybe 他爸妈是可能到例如说六七十岁都还是在一起的，所以他可能没有经历过说哦，自己的爸妈竟然有一天会不爱彼此了，然后选择分开。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看爱情啊，或看家庭这件事，就会有很大不同的看法。
了解，我懂你意思，就是有点像是说，因为我这边人生观也是跟你一样，就是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嘛。那这三观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会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说门当户对。假如说我讲个比较极端一点的，好，假如说两个人在一起，一个人家里很普通，一个人家里是千金二代，那他们在生活相处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假如两个都要约会好了，那约会啊，出去玩，假如出去玩好了，出去玩就会有个问题是，出去玩假如说一般家庭他可能说哦，出去玩那我们搭公车或骑摩托车再转高铁，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说，为什么不能搭计程车？搭计程车不是比较快吗？我们又不用风吹雨淋，然后又可以放行李，又不用自己提。
对，
或是租车子。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变成是说另外一个人他要有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对方的这个价值观。如果对方没办法，就是因为即使两个人当初是因为其他可能就是学校嘛，或在公司职场上，就是因为说啊他能力很好，或是他某方面特别突出，让对方互相吸引对方。可是真的就像你讲，就是如果两个人的生长的背景遇到人生遇到的事情有很严重的落差的情况下，会在很多的小细节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通常都很难去完全的理解对方。因为
对，因为对方可能没有经历过你经历的事情。
对，而且这些东西已经是对他来说，其实是就是说二十岁的人在一起，好像这种事情他已经习惯了二十年，突然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要让他在短时间内可能跟对方在一起的第一个月就要能够接受，或是三个月、三年，这其实有时候很强人所难。或许有些人啊可以就说啊无所谓，我就是爱他，但是这种爱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会是一个课题，一个问题。因为真的
对
两个人相处，就是就是像我觉得这三观就很好带入一个东西，就是他们会讲说如果要结婚前，或者是像之前那个忘记谁说过，还是不是 Lego， 就是他每一任都有同居过嘛，一同居就会很明显的理解这三观有落差了。
对对，还有旅行啊。
啊，对，旅行也是。
如果没有办法同居的话，我觉得就是旅行啊，最好就是出国旅行。
要有一段时间的旅行。
对，而且出国的话，去国外你就更可以看出这个人对于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因为你在国内其实好解决啊，你就算没坐到车或什么，语言上都是可以通的。
啊，对，没错。
对，然后而且钱一定有嘛。
啊，对。
可是你在国外不一定啊。对啊。
现金，对，没错。
嗯。
所以三观这个东西，其实到底现在的人谈恋爱还会那么在乎三观这件事情吗？我其实有在想这个问题。
你说八年级生或九年级生吗？
就是跟我们有点距离的孩子们，到底还会因为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因为这三观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说他们到底还蛮在乎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刚刚不是前面有讲说我去年离职的时候，我离职前我有个同事，我那个同事其实年纪也没有小我很多，大概小我。大概小五岁而已吧，大概就是他那时候一开始他有一天就心情不好，然后上班，因为大家都熟嘛，我就问他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讲说他说他有一天发现他女朋友跟人家去约炮。你好像没有觉得很惊讶这些事情。
没有，他女朋友跟他就是 年纪相仿吗？还是比他更小？
他女朋友又比他小两岁，所以等于小我七岁的概念。
但我觉得他跟他女友还算同一个世代的人啊，就是我意思说两岁其实没有到差很多。
对，就他们的那个代沟没有很深啊。反正因为他就是很难过，所以他跟我巨细靡遗的讲这件事情发生。就简单讲，他说他有一天就是突然觉得感觉怪怪的。他女朋友说他要上早班，然后他说早班，然后然后他想说不讲错了，他说他女朋友上晚班，然后他就想说女朋友上晚班，他就下班的时候经过他女朋友的工作地方，发现他女朋友怎么不在，就跑进去问同事，同事说没有啊，他上早班啊。他就觉得有鬼，然后就赶快回，就是因为他们是一起住在对方的家里面。
哈，
反正就是为了省房租。
他们是同居，
他们现在
是
同居，就是算是伪同居的状态，就是偶尔住家里面，男生自己在外面有租房子啊，所以偶尔住对方家，偶尔是住自己房子。然后他就赶快去，就是对方家，就是赶快去对方家里面，然后就看到对方的家长，对方家长就说：“他没有跟你去约会哦，我看到他穿漂漂亮亮出去嘞。”然后
好尴尬，
我同事想说：“哇靠，等一下，现在是这样，小朋友嘛，他们手机都会安装类似像定位软体的东西。”
你说冰棒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软体。他后来就看定位说：“这个定位在台北。”因为我们在新竹嘛，这定位在台北，他觉得怪怪的，就赶快打电话过去，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对方都不接。后来终于对方接了，然后他就是说你在台北干嘛，为什么没有跟我讲，然后就噼啪，然后对方就说我现在就是要开房间啦，我现在就是要约啦，就是那个男生已经在他女朋友旁边了，他们说他们现在在等车，就是要等下去开房间
哦，
然后就是噼里啪就一直在就是电话里面吵嘛，然后后来他女朋友就挂掉，那我同事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就一直一直打电话去那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难道不爱我吗？哦，那女生讲的话我也觉得很经典，你爱我就要让我去约炮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约呢？我就
这个在交往前有先沟通过吗？
没有没有，交往前他们没有发生，
对，
交往前他们没有讲这种事情，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当天就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然后女生的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因为男生有回，就是在对方家里面就打电话。然后后来就是女生拒绝以后，就是妈妈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说你赶快回来啊，你怎么可以做这样子事情啊，叭叭的这一堆。然后重点是那个女生就一直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太突破我三观，是因为那女生一直说你爱我，你就要接受我去约炮，我是爱的是你，我只是想跟人家发生关系而已。
OK，
就是我，因为我其实听到这里，我就觉得说，哇靠，这个女的你还想要留她？我那时候就一直跟我同事说，绝对不要吃回头草，立马断开跟她所有的联系。立刻马上，他一直跟我说好，可是，然后他说可是我他就是他很不甘心，然后很生气，他只觉得说
一定的、啊、
我是哪里不好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我自己深爱的女朋友要去跟人家约炮，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约成功了，但我觉得心里绝对会有疙瘩，真的会有疙瘩，就跟我之前前女友劈腿是一样概念，不管他们有没有发生关系，心里一定是有疙瘩，你会觉得说可能有，但是可能没有，这不管怎样，就是即使对，因为你只能听对方说我就是没有啊，我就是没有，你要我怎么样，我只是跟人家约然后见面吃饭，我就还没发生关系就被你叫回来了、
嗯、
就他就觉得说，简单点他女朋友就很干，就是说老娘都花了时间花了钱，我都上了台北，我还没有就是做到我想要的事情就被你这样念回来，我心里怎么可能开心呢？然后那阵他们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然后吵这件事情是在我离职前的时候就发生了，所以后来我要离职的时候，就是我同事跟我说他分手，我很替他开心，我就
脱离苦海，
我说太棒，我说那你分手就是，我就说你也不要觉得说人生很无聊嘛，那你就去下载什么交友软体玩啊什么之类的，噼里啪啦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结果呢，更惊讶的来了，就是我离职有一段时间过后呢，就是有一天，就是 找他出来就想就太久很久没有联系他，我就很无聊，就说哎，最近我只是想问他公司最近的状况，
嗯，
然后讲，他突然跟我说他复合了，我就爆炸了，我就整个人就爆炸了，我想说哈，等一下，我说你说什么复合？不是分手了吗？为什么要复合？
嗯，
你复合到底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说难道你接受就是他女朋友讲这个其实就是开放式关系啦，大家应该就是在现在都多多少都有理解这件事情。
嗯，
我就说难道你接受你女朋友开放式关系了吗？他说我没有啊，嗯，那所以呢，我女朋友说她不会做这件事情呢。我真的没有当面跟他讲很难听的话，我把所有的话我都憋在心里面，我都憋在这一集讲，嗯，因为我真的很想讲说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怎么可能相信他就说不会约就不会约呢？他下次只是约让你不会知道这些事情而已啊，兄弟，你不要
把定位关掉不就好了吗？
对啊，没有，他们把定位的软体移除了，
移除了，
两个人都移除了，
那更抓不到了。
你不能用眼不见为净这种鸵鸟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欸。我真的是啊，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因为他们其实在就是我还离异之前，他们其实已经有共同买房子
啊，
对，他们其实就基本上他们是要走入婚姻的阶段。
他们交往多久？
一年多还两年而已。
欸，他们也算蛮冲动的欸。因为还没有就是正式同居，就是我说的正式同居是在外面一起租一个房子，然后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买了房子。
因为
我觉得很猛欸。
因为首先第一个是男生他本来就想要在新竹定居。男生是外县市人，他本来就想在新竹定居，嗯，所以他就想说在新竹买房子，因为他觉得一直租房子也不是个办法。
嗯，
就想说买房子，因为缴的房贷可能跟房租差不了多少。
对。
然后他那时候就打算跟，而且，这是他初恋嘛，所以总是会难分难舍，就是很舍不得。所以当时他就其实很想说要跟他这个女朋友要结婚了，所以他们当时就去买了预售屋。
嗯。
然后所以买了预售屋之后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说最麻烦的就是房子该怎么处理。
嗯，要么就男生自己就是当做自己的房子啊，只是提早买了。
对，因为其实两个人都有出一半钱了啦。
嗯，
他们有先付头期，两个人先付一半了。
嗯，
然后其实男生那时候就有讲说，他就一直跟女生说啊，我把钱付给你啦，房子是归我的啦。然后女生说，嗯，我就还是想要跟你结婚啊，我没有你不行啊。我想说你脸公真小啊，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是，来，我先到这里来。Summon 对这两个人到底 有什么想法或看法吗？
其实对我来说啦，我觉得他们错就错在交往前没有先聊这一块，就是没有先聊好自己的界限。
对，
就例如说可能像我自己是因为以前很年纪很小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有曾经遇过一个男生，他是原本我们就是很要好，然后到变成情侣，可是在很要好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不会去限制我很多东西，就例如说我笑很大声，然后我就是太活泼太怎么样，但那是我原本的个性嘛。
对，
可是在一起之后他会觉得说今天你是我女朋友，你就应该要在我面前维持一定的形象
哈。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不能接受的是，那所以你原本喜欢上的不是原本的我吗？就是你懂我那个错愕吗？
他爱的是你的皮囊，不是你的灵魂啊。
对，然后我就很不能理解这件事，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在一起三个多月我们就分手了，可是我们当好朋友是当了好几年的，你懂吗？就是我们从好朋友变成情侣是前面是很多年的，然后一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变成说只能维持三个月。所以从那一次的分开我就学习到一件事，是说我以后的交往对象在交往之前我一定都要先，因为类似约法三章吧，
我以为是 说绝对不能是朋友转正。
不是不是，就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在交往之前没有先沟通好。嗯，因为我们误以为说，因为我们当好朋友可以这么好，所以误以为说我们交往后也可以如此的好。
是，
但其实我觉得交往前跟交往后那个心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后来其实我都会跟我男就是准男朋友说，嗯，我这个人是不会把男朋友摆在第一，就是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家人朋友都很重要，
是，
那就算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会有我们的相处时间，可是同样的我自己的社交圈我是不会放弃的。
OK，
就是我还是会跟我朋友出去啊，那有可能有男生有女生、嗯、那你如果要加入我的生活圈我是完全欢迎，可是你不能限制我说因为我现在是你女朋友了所以我不可以跟其他异性出去。嗯，就是我会先说好这些，那如果对方觉得这个价值观他是 OK 的，嗯，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就是可能到交往。对、okay. 那我觉得你这一对朋友他们就是没有做好行前沟通，就是有点类似说我们要出去玩了，然后结果我们没有先讲好说这趟旅程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出发了。因为其实如果这个女生她去遇到一个也是就是保持开放关系的男生，我觉得他们就会很合，就各玩各的啊、嗯、但是我们还是爱彼此啊，
就我们还是情侣嘛，只是我们可能我突然有其他的需求，就我今天想吃西餐中餐就是任我挑嘛，啊，我爱的是你，就是你永远是我家里最重要的那一位，我只是去外面吃完饭我还是回来家里睡觉嘛，
对，就是类似这种。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只是说在交往前他们没有先沟通好，然后以至于他们在爱情观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嗯，了解。
对，然后也有可能男生他不够了解女生经历过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女生她会这么开放、啊、应该是因为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让她的心态觉得说在性这件事情上面她是可以很开放的、嗯、她没有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很神圣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只希望我跟我的另一半发生、
嗯、对，
而是说他可以像交朋友一样，我跟谁都可以。你懂我的概念吗？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在猜，我在想说，我其实那时候有听佳佳，你听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恋爱关系，我其实他们两个关系是有点不太对等。
嗯，
就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感觉我同事其实在这关系里面是他是属于比较被动、比较受控制那一段，他不是主导者。他所有事情大部分都是他女朋友在主导、
嗯、还是因为你女朋友本来就是马子狗？
没必
要。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跟这个女生有关系，是他可能在爱、啊、就是恋爱关系里面他就是属于比较
听话，
就是什么都要听，对，什么都听女朋友的，这样子自己就变得没有主见了，不晓得。
他跟我
有些人就是这样啊，
他跟我一样是射手座的，我觉得射手都不能漏气啊，你不能这样子啊。我那时候越听越生气，我说、欸你
啊、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初恋吧，会是这样吗？
我觉得初恋
其实
真的有可是啊，我现在讲话都好坏，因为我真的觉得女生不怎么样啦。这真的是完全突破一个三观，因为你就是像最近发生一些事情，
嗯，
就是性癖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这个就是那种一样的概念，就是你的三观可以冷门、嗯、但你不能邪门啊。你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开放式关系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啦，我对我个人来说。
可是我跟你说，我不晓得是因为台湾人的观念比较保守一点，还是国外太开放。我指的国外可能不是要到什么欧美啊什么
日本那种，是。
对，因为以前就是我之前在日本打工的时候，我的店长有跟我聊过这件事，他有反正那个话题开启的蛮好笑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有台湾人有日本人，然后我们就在元休室吃饭这样子、嗯、
对对对，
就闲聊，
对，
他就说他就笑我们的副理说他没有得过性病，反正他讲日文。对，然后
跟
对，
这个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台湾女生是不是会觉得说怎么会拿这件事情来开玩笑，你懂吗？因为在台湾来说你得性病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对啊对啊，
就表示你这个人可能不从一而终，就是乱搞嘛。
对对对，
然后不卫生嘛。然后我们就很纳闷啊，我们就说哈，就是怎么会这样子讲。然后他就说因为在日本你没有得过性病表示说你都没有出去玩，就是对于性交易这件事情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啊，因为他们
可
能也不喜欢，就是他们可能也不喜欢戴，你懂我意思吗？可能 maybe 他们女生就是性交易者他们是会吃避孕药的，所以可能是可以不用戴的。
对啦，就是
好，
对，好，我这个话题我有很多可以深入，但是我现在不想在这个地方深入。
对，
讲的好像我太怎么样，不要。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讶异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店长他其实有一个叫稳定交往的女朋友，而且是论及、啊、就是论及婚嫁，就是他们是已经有好像交往五六年了，然后他们本来就有预计要结婚。
是，我举手发问一下，跟你求婚的是店长吗？
是啊，
啊靠北，
但是我跟你讲他就是这种人、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晓得是不是日本男生他们的对于性的观念啊跟爱是他，因为那时候我店长跟我说他说性爱是可以分开的
啊。对了，在日本来说就是性就是一个需求，他可以是没有爱的，当然就是你跟自己另外一半可能还是要就是因为有爱才有性，可是如果撇出爱的话、嗯、他其实日本其实这算是地下不成文规定，是你可以进去买料理，谈恋爱是你们自己发生的事情，只是这料理比较贵而已、嗯、
对
日本的状态是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们很常一群好朋友会出去玩，他说的玩就是去买
啊、
嗯、
理解理解。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女朋友知道这件事吗？他说知道啊，他说我们的朋友的另外一半都知道我们出去玩啊。然后我就说那女生不会很生气吗？他说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说这件事情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就他们只是去满足另外一个需求，因为反正他那时候那你跟我们聊的有点深入，反正他意思是说因为我今天想要吃一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去玩啊，因为外面的女生才有办法，因为我们是花钱的，所以可以满足你任何的
想象
需求。
对
对，那我家里那一位就是他可以接受嘛，可是因为我也会回家、啊、我也会跟他就是结婚啊什么的。
对
然后而且加上他女朋友其实是在类似陪酒店工作
啊，酒店小姐陪酒的。
对，所以就是但是应该是没有卖啦，就是说但是在工作的
场合会很多
可能
会有很多肢体接触，但是有没有真的进入那个行为
应该是没有。对
OK
他是说他可以接受他女朋友做这种工作
哦，
他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工作，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大不了，而且他每天都下班的时候他会骑脚踏车去接他女朋友下班就是其实很可爱，就他们的互动其实很可爱、嗯、但是就是我就觉得说他们为什么那个价值观很奇怪。
嗯，
你懂吗？
我分享一个，就是听完日本，我分享一个，就是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呢，其实你刚刚讲的是日本嘛，那我先讲欧美，欧、嗯、美其实对性很开放，所以他们很多就是、嗯、像英文讲 one night stay 或者是怎么样，就一夜情嘛，
嗯，
就是或者是一些像荷兰有红灯区啊，他们其实这些都是 OK 的，合情合理合法，但是他们重点是在于说、啊，我如果没有一个就是稳定的关系的情况下我会去做这件事情，当我有了一个稳定的关系，我有另一半，我有老婆、嗯、他们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嗯、可是日本像，可是因为听完刚才讲日本其实有点奇怪，是如果是还没有交往前可以知道说哦他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正常来说、嗯、在一起后就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了。
对，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想说哎、欸，我刚才有没有想说哦，对，我知道日本很开放，因为日本也很多一夜情之类的，但是我想说、嗯、诶、啊、日本是结婚之后也会做这件事情哦，啊
就很妙，所以我就觉得他们 我不晓得应该说他们性观念比我们还要前卫吗？
可是很、就是、对 对, 对，可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像日本 AV 产业很发达嘛，或者是这种色情行业很发达，做真就是他花钱去买，大家都觉得 OK、嗯、但是对于卖的那个女生、嗯、社会很鄙视那种女生、欸、就跟 AV 女优是一样， AV 女优来台湾很受欢迎，但 AV 女优在日本其实地位很低下、嗯，
因为我必须说日本他们以前是强国，就是会去其他国家，就是你知道、
哦、侵略的国家，
对，所以我老实说啦、okay. 他们表面上很面具，就是说对人很有礼貌，就服务业来说你会觉得说他们都很有礼貌、哦、然后好像对人都很友善，但其实他们你跟他们相处久了你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强国人，所以你们都比我们低等。
强国人，
对，我讲真的，因为包含他们的公司啊，其实都是不采用外国人的，就是非日本人哦。
哦，我知
道，就是重要职位，你懂吧？就是
非日本人，你很难担任相对的职位了。
对，你要进来我们公司你可能顶多就是坐到基层的位置，你不可能，你要往上爬可以，但是很努力、
okay.
对，然后他们像以前啊，就是我们在那里工作，可能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嘛、那我店长可能就是常常会那种有意无意说你们台湾人都怎么样，但是那个的怎么样后面是否定的
啊、
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明明就是同事，我们明明就是伙伴，
对，
然后你却要分你我，就是我之前有跟他争论过这件事情、
啊、有
对，但是他就是一种，其实后来听了我这一番话他有傻眼，对，就是会觉得说、
啊、台湾人怎么会跟我对抗呢，
对，不一样的，而且是不一样的观点，就是他们有一点是无意识的去
区分台湾人跟其他人，
贬低非日本人，
日本人跟其他人，对不起，讲错了。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妙的，就是每个国家不太一样。
嗯，
对，
了解了解。
所以你刚刚说你朋友那个，我是觉得，可能 maybe 我们台湾人比较保守啦，
没有，
是是
他女朋友去日本也快乐不起来，又比较少可以买那种，对不对？在日本你常看到都是男生去买啊，很少听到女生去买啊。
哎，有啦，那个牛郎店很多哎、欸。有啦，还是有，他们都会说哦，那三。
看来你还蛮常经过那种店的吧？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店在那个新斋桥津、
欸，
然后他们要去那个道顿窟那边啊，
对，
很多。
哎、欸，等一下，
很多、啊。
我上去日本，你之前你说、嗯、你之前的那个素食店会是在哪个位置啊？
他现在关了，但他就在那个
固定国那边吗？呆马路讲那个
大丸百货。
啊，大丸百货，
大丸百货不是在、啊、就是有一个地下铁，我忘记是几号出口上来，不就是大丸百货？
对对对对对，
就在大丸百货对面而已、欸。我们那里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对对对，大丸百货那超热闹，超人塞到爆，人塞到爆。我那时候
就在地铁站上来就到
上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嗯，那是什么？是长桥津还是什么日本桥站吧？我有点忘记了，反正那附近。
嗯，
哦，
就是。对啊，那边就是我就是在最热闹的那个地方上班。
哦，对啦，对啊，那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们饭店其实就住那个道顿崛旁边，隔一条街而已，在大马路、
啊、
隔壁的大马路上，所以有时候晚上我们会去买，就是买东西吃嘛。我那时候就是走在、嗯、因为路很小，然后又有车子，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不能并排、嗯，因为有些是我们不能并排，我们要直走。我想说，我就从后面看，我想嗯。如果我没有跟着我女朋友走的话，可能就会很多牛郎来跟她搭讪，因为看她一个女生。
他那天穿的怎么样？他们也是会看穿搭跟、
啊、真的吗？
对，他们会去评估，因为像我店长，他都是穿西装打领带、西装外套打领带、啊。他们最喜欢搭讪那种上班族女生、男生。就牛郎的话，他是会喜欢找那种 有打扮的女生。不是学生哦，就是可能例如说你是 OL 或者是那种，就
是
只要你有稍微打扮，也不是，因为可能我有被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的习惯都会带便服，就是我们会穿私服去上班、然后到店里才换制服，然后下班的时候又会穿私服， 而且因为日本的文化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一定都会带妆，
对，了解，
然后你会把头发绑好
啊，有整理过，有整理过，
对，都是有整理过的，所以不管你是上班或下班都是漂亮的，你懂吗？就是你会要求自己要漂亮，然后所以下班后也不会说太狼狈，就你一定会，因为我们会有那个更衣室嘛，你一定会整理好你才会出去，
就只是交通工具可能有差，就是骑脚踏车很狼狈
也还好，因为他们的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脚踏车都很好骑、
啊、真的
真的真的，他们那都是淑女车，就是他们都是那种不是像我们那种 U-bike， 我不会讲，就是淑女车是前面那个把手是，
我知道，
对，
很好踩，然后就可以骑很快那种概念，
对，然后一定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篮子让你放真的真的
太有画面感了，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因为我不知道是我的长相还是怎样，就是他们日本人很多人以为我是日本人，
这个我
对，我真的不晓得，但是因为我后期其实像跟我朋友出去，可能日本朋友啊，就是一起去逛街吃饭什么的，然后可能店员他们会跑过来跟我们聊天啊，聊到一半，然后可能我同事叫我说，欸，你们就是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可能聊到这种内容，然后日本店员会吓到，他就说哈，你不是日本人哦，就是他们会以为
应该
是
你的妆容很日啦，真的
很日，可能就是可能穿搭或什么，然后可能又讲日文，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我是日本
人
这样子，
就可能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地区可能有点口音的日本人
之类的，对，然后所以我像我其实那时候走在路上还蛮常被搭讪的，但我跟你讲最好防范的，我跟你讲你可以叫你女朋友，就是如果去日本他们要防范这个，对，直接讲英文，他们会直接吓到烙塞真的真的，我讲真的，
哎，好，等一下我们刚刚聊到哪里，等一下，
我刚刚聊到开放式关系，
我先拉回来，就是好，
对，
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突破我的三观嘛，那你有没有就是遇到说也是像刚刚那种开放式关系突破你三观的部分？
其实现实生活中倒是没有什么很奇葩的例子，因为很多都是很扯的劈腿，但是不至于到
劈腿
你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对
啊，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那个人讲的话多么的，因为我大部分遇到都是劈腿很严重的那种，对，那我看到的啦是说现代人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可以同婚啊，可以变性啊，就台湾人啊，近几年，
嗯，
然后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新北最美检察官这件事，
到底是谁啊？
你私底下去搜寻叫什么陈汉章，就打最美检察官就会有了。
他是男生，
然后他就是一个，他是男生，然后但是他五官我必须说算是偏秀气
啊，
偏秀气，但是你仔细看还是会发现他是男生的骨架骨骼啦，对，但是他平常就是很喜欢变装，然后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的老婆会陪他一起穿得很漂亮，然后一起出去吃下午茶，他们会有就是这样子的日子，就是会自己约定好说我们两个今天都是女生一起出门这样子，
这感觉有点像丹麦女孩那部电影，
对，就类似，然后他就是有聊到他心路历程是其实他有变装癖这件事情是有很多社会压力的，就是他不敢跟别人讲嘛，
是，
然后但是他不是想变性哦，
就是
他
喜欢的还是就是他老婆，他没有说因为我变了性然后我可能想要喜欢的其他的之类的吧，
对，因为他的角度是说他很喜欢看美女
啊，
所以他也希望就是自己也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嗯，
就是他有这个类似兴趣吧，对他来说可能是兴趣，
对，就是女装癖啦，对啦，
对，然后他是我看他们的故事是说他老婆原本一开始不知道他有变装癖，就他们已经结婚了，结婚后不知道几年，对，他说一开始他老婆，对，他老婆非常的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的生气，然后非常的排斥，然后一直到他们后来可能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到他老婆现在会陪他一起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喝下午茶，
都已经结了婚，木已成舟，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结果我觉得是很棒的，就是至少你是支持另外一半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这就会养到说你就是 他这个是因为结了婚比较特别，我们先讲，如果还没结婚的情况下，爱不爱、嗯、跟你发现他有让你不一样的三观的这前提，这两个东西，爱情跟三观，哪一个东西到底会直接的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最算是有点像最严重的影响，或是他其实两个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前提一定是要有爱，你们才有可能
在一起、
啊、
对，没错，对，没错，
对，就是才有可能在一起哦、喔啊。因为有些人是爱对方，但也有可能是没有在一起的结果。
Okay.
对，但我觉得终究，爱情你们能不能长久相处下去，它还是要看三观合不合。
嗯，
对。如果不是说什么三观正不正啊，如果你们两个都是歪的，也许也可以很合啊。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意思。
对，那就是以前不是大家都会讲说什么喜欢是浅浅的爱，然后爱是深深的喜欢吗？对、哦、我相信一开始一定就是那个浅浅的喜欢，然后慢慢堆叠变成深深的喜欢嘛。那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你在一起100天跟你在一起1000天，我觉得那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100天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是喜欢那个很表层的东西。
嗯嗯，
因为我们没有一起经历过太多事情，所以我其实没有到非常的认识你。
他爱的就是他看到的那一部分。
对，可能因为一起经历过什么事情，发现我又更喜欢你了。
没错，
对，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就一定会有所变化。那从100天到1000天的相处，他那个互相影响的比例一定也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原本嘛，你想在我们跟可能另外一半刚在一起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我们一定都是在约定好要去约会的日子才会把自己打理好。
哎、欸、对对对，
平常都邋遢的跟什么鬼一样，
就跟我现在一样。
对不对？就是平常哦，我上班都已经很累，我下班就只想要当一个猪，就是你知道，一定是这种状态。然后一定就是我下班，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是我也不管说，就是这个什么热量怎样不怎样的。可是你刚在一起的对象出去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要把我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他。
哦，对对对对。
然后我可能吃东西的时候我也会挑，我不可能出去约会的时候还没啃鸡腿
要吃汉堡然后拿着啊。
对，不可能嘛，我一定女生如果要顾形象，你一定是会有所矜持，想说我今天吃那个比较好吃的东西，就是比较
好
入口的东西、
吃比较好看的东西，吃的好看不是那个东西、
啊、
不是食物、哦、是你吃的形象是好看的。
对，那可是你看嘛，如果我们从100天进化到500天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考虑说要不要同居。
对，
因为已经在一起1年多了嘛。
对
对，要不要同居嘛。那同居就会遇到很多的状况啊、哦、一起怎么一起租房子，你在意什么、哦、我在意什么。
对对对，没错。
对，你看嘛，我们去看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就可以看出很多小细节了。有些人他可能就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有窗户，我一定要有阳光，我一定要什么格局很方正，可是有些人可能完全不在意、然后有些人会在意说，我一定要是社区的大楼，因为我希望有管理室。
对，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对，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看到说，另外一半有没有在替你着想。就例如说他可能知道你很喜欢料理，所以可能这个房子必须要有干净的厨房设备。
对
对，然后男生可能会想说，哦，女生上下班的时候要安全，所以希望我们的是有地下停车场的，我不是停在外面，因为停在外面就是可能会有路人啊、然后太晚下班会危险之类的。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就会考虑到更多可能现实层面的问题。
嗯，
对啊。那好，真的住在一起了，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
就是很丑啊。
就很丑啊。对啊，可是你可以接受就是怎么从100天变到1000天的
哦，
那个状态、对不对？是就是一定是我慢慢一直接受彼此的可能不完美的那个部分嘛。
嗯，
对啊，不这么在台面上的部分嘛。对啊，因为我们在外人面前一定都是有包装的，可是 等到我们真的是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爱已经是有包含更私密，就是私密的部分更多了，
它就包含了一切了，就是他已经不再觉得你的一些、
啊、
你就是可能他已经不觉得你自己觉得丑的地方是对他还是丑，他或许觉得是一种可爱，是一种反差萌。
对,
对啊，因为像有些人可能在有些可能情侣在一起，就是可能前一百天或是刚在一起前半年出去玩的时候，夸张一点、啊、夸张一点是女生等男生睡觉才去卸妆，男生起床前化妆、嗯、就跟王美拍照一样，你看早晨的太阳今天睡得好像懒，他就是已经化完全妆了，他化一个就是你觉得他没有化妆的感觉。
对，
但是当真的他把妆卸了，你是否还能爱着他，还是觉得他是你、嗯、在你眼中最可爱的另一半。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真的时间去时间去经过时间的历练才能把这种爱给更体现的出来，而不是单单的就是很浅浅的爱。
嗯，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的恋爱经验其实也很少了，所以就是对我不太清楚说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单纯不爱对方就觉得啊就算了，但是因为其实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三观这个问题。
嗯，
我真的没有想，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主要就是我爱对方，三观这种东西我那时候还是学生，我就觉得我好像能够克服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像我现在哦，就是我跟我现在的女朋友，我会跟她在一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跟她在一起之前，其实我们聊天跟约会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其实花了半年，
就是行前教育啊，
就是
我们一起出发了
就是这个时间久到我女朋友当初其实有跟我抱怨说哎、欸，你是不是对我没兴趣，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怎么这么久、啊、
暧昧太久了。
对，可是因为我跟她讲是说我希望，就是我那时候自己心里考量，我没有特别讲，就是我自己考量是说我希望这个感情是我有确定完一些我至少觉得我能我想得到的东西我们在一起，因为免得说在我如果这些东西没确定我真的在一起然后很快又发现这个问题，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不喜欢就是感觉好像是你爱的就是我的皮囊，然后你更没有了解我然后就跟我在一起，我会觉得你这种人会觉得这种人很肤浅，虽然我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只是那种感觉的问题。所以像你刚刚讲就是说就是在一起这么久，然后可能每天看到对方即使没化妆或者是口水流满地啊，然后那个枕头都是、啊、还是会觉得对方很可爱。
嗯，
或许这个就是已经把爱情跟三观这种东西已经糅合在一起，它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分开来谈的部分。当然年轻的小朋友或是年轻的时候可以单纯讨论爱不爱，因为其实就是爱跟不爱这种东西其实因为说
不爱拉倒、
啊、对
以前年轻就是不爱拉倒啊，我还有下一个啊，
我还可以找下一个啊
对，就是不能说就可能老一辈会说年轻就是本钱是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可能年轻的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对，
我们就觉得啊反正爱不爱有很难吗，爱就爱啊，敢爱敢恨啊，
对啊
你今天对不起我我就恨你啊就分手啊
对啊，就跟那个、
啊、明天上课还是会见到面啊有没有一些小朋友，
对啊
就
是
这样、
就是大家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像我们到我们这个也不用啦，就是大家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像我们像比较深的体悟，就是其实三观这种东西跟爱情跟爱这件事情其实是紧密结合的，他并不是单纯就是说我现在可以只考虑爱他这个人，三观就先不考虑，因为你要想的是这件事情其实会长久下去，你自己一定会有自己一些坚持的点，那你自己坚持这个点对方能不能跟你我们先不要讲说对方完全认同，对方能不能接受然后不跟你强烈的碰撞这件事情就好了。
嗯，对，
因为对方如果跟你强烈碰撞这件事情，我跟你讲你们的爱终于被那个消磨光的啦，就吵架啊，就整天就吵啊，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对啊，整天吵到最后觉得说 啊，怎么办？我跟他约会好累啊，怎么办？我今天又要碰到他，然后就很多人就是爸爸最后的天堂是在车上。对啊，真的这超多，很多人回家就会就是爸爸回到家会就是先会在车上休息一下，
然后不回家，然后就坐在车上，对不对？
休息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因为之前看过有一个影片，就是妈妈带小朋友，然后就回家嘛，然后刚好看到爸爸车子已经停在就是停车位了。然后那小朋友就说：“妈妈，爸爸怎么还在车上？”妈妈说：“爸爸在休息，我们先回家。”他老婆也知道，他老婆也知道这件事情。
他要转换心情，
对他转换心情说：“啊，我要回家面对，我要当个好爸爸。之类的，就是两个人彼此还是要接受。
那妈妈的天堂在哪？
我不知道，那个
我都觉得妈妈没有天堂。”
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生物，因为当有了小孩之后，她很多东西她会很愿意放弃，所以妈妈
真的密不可分，
真的真的真的对大哎，大家对自己妈妈好一点哈。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再过一个月就是母亲节啊。
尤其那个职业妇女真的超辛苦的，
职业妇女超辛苦，她生活一年365天，全部都在面对家庭，她已经没有去面对新的人了。
他没有面对自己的时间了，你知道吗？
对，他如果有在上班的话，他还有时间面对自己，因为坐在自己位置上发呆嘛。
没有，要看他的工作是什么。
下个月母亲节，大家记得跟妈妈说，就是陪妈度过一个好好
妈妈
啊，对，好好的一个母亲节啊。扯远，就是简单说，三观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每个人有自己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那你在找自己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跟自己的，就是可能未来预计会走在一起的对象，或是喜欢的人，或是暧昧的人，去聊这些东西。不用说聊到很深，但至少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先聊过。就像这个嘛，你有没有开放式关系之类的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个不是说未来讨论说，就是你习惯呢是住大楼还是住透天？没有没有，不是那个，你这个比较重要，开放式关系这个比较重要。像这种很大条的先讨论，讨论完我们再往后面走，对不对？
对，
不要在一起一两年，突然哪一天啪嘣哦，你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刚刚前面分享就是那个变装，就女装癖那个那对夫妻是好的结局，但是那是因为这个其实不会去伤害对方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不会伤害对方的。他只是一种就是自己的兴趣而已，只是你能不能接受而已。可是你开放式关系那种东西其实是会伤害自己的另一半，
对，
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我很难讲，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跟那个了解我要讲那个东西，它那个程度上会有落差啦。欢迎大家分享说有没有遇过、听过或者是实际的体会有突破你三观的一些事情，可以在我们的Spotify 跟我们分享。我们 Spotify 最近我开启留言功能了哈，只是因为上次
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没错没错没错，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分享你们的小故事。
对 Apple Podcast 也可以留言哦。好，本周的正好日常就到这边要结束了，我们一样会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然后 KKBOX 跟 First Story 上线，对吧？应该这四个吧。
对，你平常念的就是这四个，
这四个吧。因为我刚才想的是，今天是 Summer 回归的第一集，我们就是大家努力一点，多留一点，多留言一点，我就可以跟 Summer 说 ：“Summer， 你看大家多喜欢你啊！我们这次多想一点题目，我们多来录啦。”虽然现在远距离比较不太方便，不像以前那么方便了。
对，
但是我觉得有大家支持，我们 Summer 一定很愿意出山的。好，
我们就会再次合体。
好，那本周的正好日常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那正好日常现在是不定期的更新了，对，
我们目前还没有维持一个稳定的
对
频率，
还就是我个人的部分呢，我因为新工作，所以我也没时间在准备，还在规划中，有在规划，不是没有在规划，对。那
大家可以期待，
没错，没有大家期待，就是有越多留言，或者是大家有想要听我们聊什么东西，或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就是或是有什么话题想跟我们聊都可以寄我们的 email， 因为我们在 email 也有留在我们的就是简介里面，大家都可以留言寄信给我们。 好，本周正好日常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大家拜拜，
拜拜，下次见喽，
下次见，拜拜。